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来，各位大家晚安，请打开四谛十二因缘十二因缘表解。好，菩提心很重要，菩提心是佛法南传北传藏传的核心。但有人会问，请问全南传清净道论有没有菩提心呢？答案有，大智度论写了三种菩提，请写。第一个，声闻菩提。声闻一听到苦集灭道四谛，他也会觉悟，所以他还是有菩提心，只是他的菩提心定义跟我们大乘不一样。第二个，缘觉菩提。缘觉就是我们今天上的四谛十二因缘，无明缘行行缘事，他了解了，哦，原来生从何来，死从何去，那他会觉悟，觉悟到自己苦，为一切众生离苦安乐，所以声闻有菩提。第二个，缘觉有菩提。第三个，我们北传佛教讲六度波罗蜜华严十地，叫做佛菩提。佛菩提就是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接下来先看师父今天介绍一尊佛像。看文殊师利，这是你们没有看过的，这是尼泊尔。我不知道明年尼泊尔去的时候会不会去到这个大殿，我去了两三次。它是印度的造型，然后的尼泊尔大概就是七八世纪，所以尼泊尔佛像都是瘦瘦的，你看它的腰都很细。好，然后呢，它的脸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五台山是不一样，它是藏传佛教普拉哈里这个藏经阁里的大殿。前面有一个很特别，以后我再讲。看这尊会说话的文殊，这尊佛文殊菩萨真的会说话，师父不是开玩笑的，这是真的。哎，有一天他放在佛教文物店的时候，他说我要回家，回家。一个仁波切看到了，他说你要回哪里？他说我要回普拉哈里。普拉哈里藏文翻译就是蒋贡康主仁波切的寺庙。后来他买回来就供养这个大殿，这个文殊菩萨就没有讲话了。所以很不可思议哈。我知道是佛教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没关系，你接受跟不接受都可以啊。那你就先听啊。那像师父的话是很相信啊，像五台山文殊菩萨也曾经说过话。那是因为我们凡夫执着这个是同流经度经的，那我们不在这个空间里，你就没办法跟他说话。接下来看今天要讲四谛十二因缘，再看一遍。好，我今天已经想着第三次了哈，专心听，我会越讲越深，讲到第四层空性。那在藏传佛教里的这个唐卡这个就是我。哎呀啊，藏文里面虽然唐卡的启示他就会说这个叫摩罗，叫玛拉。佛陀成佛的时候，魔王也派了三个女孩子来诱惑他，佛陀看了这只臭皮囊嘛，对不对啊？所以西藏也有说这个叫玛拉，其实它的意思是象征我们的我执，就是我们人有我执。好，可以看啊，右边是三恶道，黑色的，下面是三善道啊，这边就是四谛十二因缘啊，无明缘行行缘事啊，这是藏传的唐卡。好，我觉得呢，若不精进的人应该买一张的唐卡。现在网络很方便，你可以点这张图啊，下载你手机，每天你就看到我自己在六道轮回哪里跑啊，下一生在哪里啊。好，师父是有一幅唐卡啊，前面放着一尊释迦牟尼佛的雪山苦形象啊，这些可以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好，看这重庆大足石窟。好，先看无明缘行行缘事。好，先看右边这个叫做流转门。流转门就是贪嗔痴。好，我上次说过放上中下根性，今天讲中等根性触根受。看净土众人为什么要一直讲究要碰念珠呢？ 你碰的时候呢，你就会提到行，你这样念佛。其实有时候因为念佛太殊胜也太简单了，你搭公车的时候你看你一直转了，其实你心也没念佛。但是你看台湾持戒念佛，像正觉精舍或南宁精舍，师父我们是没有一直要炫耀这个，其实我不拿念珠的时候我心里也是在念佛的，你看不到而已。但是黄念珠老师就是很重视，他说先要心不离佛，珠要不离手。他按照是什么，就是写触相应跟受相应，就从中等根性下。那爱取有呢，不是不可以，但是那个已经是很出众的不要介意。就像林师姐的孙女你投胎了，当然我可以看到你很兴奋，不兴奋是骗人的嘛，对不对？但是师父也祝福啦，今天送了一个娃娃给你啊。这个就是说从缘起法里面去种什么清净的善因啊。虽然你告诉我是基督徒我也觉得无所谓，搞不好他来就会变佛教徒，把你们全家人都渡成佛教徒，对不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出生都没有和尚送我礼物啊。我假如六七岁的人就有人教我念普门品的话，或是我国中有人教我念普贤行愿品，师父现在就变普贤王如来了。但是你去看玄奘大师的传记，来我有准备图片。玄奘大师啊，他是承愿带来的，你知道吗？他事实上这爸爸妈妈哈很早就过世，他是叔叔亲戚带他去庙里的啊，你知道吗？他去庙里的时候，玄奘大师第一次庙里5岁到6岁，一个和尚看到这个人头角峥嵘，将来是高僧，他给他一本普门品，他3天回去全部就背完了，全部背完，5、6岁普门品就学过了，表示过去生学习的。那古代呢是要20岁才剃度才可以出家，玄奘大师呢16岁皇帝就破令下令他就可以剃度了。以前是管得很严，不是像现在你爱出家就出家，好，你爱到中国佛教学受戒就受戒。玄奘大师5岁跟6岁3天就把普门品念完，请问各位，我们5岁跟6岁在干嘛啊？趴在地板，对不对？吃饱睡，睡饱吃，哈哈，对不对？所以爱取有啊，它是很广义的。好，答案先写转念。好，我先讲无名原型行原事，看黑板，师父讲第一个我诠释的故事，这是我编的，专心听啊，很有趣。好，这是我看到观察。好，我先讲一个年轻人，他住花莲，也是慈济的，对不对？慈济。好，然后呢从小也是在佛化家庭，很难得。结果呢学佛花莲呢，大家知道因为最近的大地震，然后呢还有在北里就很多有时候火车翻轨啊，反正北宜公路那个就常常会土石流，到现在都还在抢修，通车的很少。那当他考上的时候呢你问他花莲怎么样，好山好水好无聊。第二天他就搬进来台北了，为什么？他就每天去西门町。年轻人都是喜欢嘛，喜欢色声香味触，乡下太安静了。好，不同阶段不要讲话，先听师父讲这个故事，听懂了比较重要，待会我会叫你写。结果来这边呢读书啊，这个17、18岁、20岁怎么样，先打工，考上了大学，好，是专科学校。然后师父你因为讲 everything is new, everything for me is excited, everything is for me is very excited, 他就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好坏他就无法分辨。然后就要读书参加社团，对不对？然后他也不一定吃素嘛，本来实际是吃素，他到台北以后就不喜欢吃素啦。然后呢接下来做什么，碰到一个辣妹，噗嗖噗嗖，哦，他是心动了，就谈恋爱了。好，本来是一个人住一间房间谈了恋爱。那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介意，其实也很开放。好，先听师父讲这个故事，看这两组比较好，这个对不对啊？爱得深是呢恨得深。结果呢有些人谈的爱情长跑，能谈3年跟5年，5年以上的都已经了不起了。最后他就决定说，我愿意跟你一辈子活在一起啊。对方刚好也是信佛的，这样子。好，然后呢本来是租房子，结果呢就跟爸爸妈妈谈我们想结婚啊。结了婚以后呢本来是租房子嘛，大家都知道住在学校宿舍啊。后来呢因为两个人好就去外面租房子，租了房子正式结婚了以后，好，苦就来了。为什么？要开销啊，食衣住行啊，对不对？然后呢结婚呢大家都祝福他吗，对不对？结婚1年2年3年就1宝2宝3宝都生了生了小孩以后，请问天下的父母是什么？父母心，就觉得房间 两房一厅太小了，就算你是在台北的文教区、台大区，或者是公馆区、景美区，台北市都爆满的。我的朋友插一句，都已经搬到桃竹苗林口去买房子了。那怎么办？想办法拼啊，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啊，还要租哦，还不是买的哦。然后呢，就开始做，从早做到晚，一保、二保、三保。好，那希望他好的教育啊，就像我当过老师啊，开始补习上课，所以一个要操心20年，看两个会重叠10年，就30年。那三个呢，刚好操心40年，从20岁加40年，刚好60岁，明年师傅就60岁，这样白发苍苍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从小学一直读，一直读读读读到国中、高中、大学。好，结果呢，他呢突然就认识法国巴黎的辣妹，哈，就出国留学了。然后呢，而另外一个呢，认识了呢，虽然是佛教徒，可是他却认识了什么伊朗跟伊拉克的姓阿拉的，他就妈打死我，我就是要嫁给他。那其实就是术士的缘。你去读《楞严经》。过去是500世的夫妇的习气，天上是500世，人间500世，做狗跟猫的时候还500世还是磁铁系在一起的，所以你就知道佛陀是非常有智慧，这是我补充的。好，结果第一个出去了，第二个出去了，然后呢啊，等到呢已经呢还60岁，本来呢是有一房一厅，现在变成3房2厅啊，住了10年，从租房子开始买房子，买房子以后呢，一个去这个法国还移民了，一个呢嫁到伊朗跟伊拉克了啊，一个呢还突然工作呢调到美国纽约了。哇，结果房子太大了，太大以后了，太太呢就会说，老公啊，我已经老了，没办法打扫，你叫佣人来没办法，那孩子都搬出去怎么办？好，本来我们现在3房2厅，那再搬回来吧，又搬到郊区去了。以前会交在市区是因为为了孩子，我又在讲英文哈， different stage have a different purpose，就不同阶段你有不同的目的。因为刚开始你是希望在台北市为了孩子给他教育，当然是文教区，可当孩子全部搬完以后，你觉得台北市太吵了，我们搬去阳明山吧，老公一看阳明山豪宅根本住不起，我们搬到乡下吧，乌来，乌来呢也起不起，就说越搬越远，就搬到宜兰去了。现在很多人也搬到宜兰去啊，对不对？上一经是也有莲友慈在住在宜兰的，对不对？住乡下了，住了乡下以后呢，嘿，结果呢过了几年突然打电话给你，你的爸爸断气了，阿弥陀佛，你还没有来看他，我们已经告别式做完了。那孩子回来哭啊，哭了什么？就是抢财产啊，闹啊，不学佛就是打闹，所以世间就轮回生相就是这样嘛。好，等告别式走了以后呢，妈妈想大家都走了，又2个烟，对不对？突然呢，嘿，就打下，我还是搬回宜兰吧，对不对？不，还是搬回花莲吧，从宜兰又搬回，好山好水，不，这时候就好心情了，还是一个人。这就是现代版的12因缘。再看一次，你怎么不掌声鼓励一下呢？太震撼了，是不是？对，师父一刹那一个故事就把4地12因缘全部讲完了。这个故事是我以佛法去编的，也我观察到。这就是现代版的12因缘。所以那现在又一个问题来了，好，看4地12因缘里面，看看编号1、2、3，黄师兄请编。无名缘行是过去的因，现在你是不可能，行代表念头的流动。3、4、5、6、7啊，写五就是青春期的时候，16岁、18岁、20岁叛逆的时候，外国呢就搬出去了，他就是喜欢朋友，啊，触跟受，他对外面所有东西都是好奇，可是他这时候无法判断好跟坏，爱取有，对不对？哎，对不对？这个业力啊，3000大千世界，我们讲茫人海茫茫，你会见到一个人，啊，会跟他结婚，其实是术士的缘。上一经社若来过的人也知道，师父有好多位师兄师姐都是跟我一起学佛的，有些没有小孩是他自己决定，我没有强迫他，我不会去干涉别人。师父是法师，若受儒家的教育的人，我是有分寸的，理是有节度的。但是有些呢，像吕师兄，他也是子孙满堂啊，吕师兄跟吴老师，对不对？多子多孙多福气，他们全家人都是佛教徒啊，他们全家人都见过师父啊，他们家呢，结婚的时候师父也祝福，房子买好了之后我们去洒净啊，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是大乘法师，所以我可以接受佛化婚礼的。但是爱取有当中写爱，你要感觉为大悲心；取你要转成为布施；有你要转成为空性。否则你轮回还是很苦。那这个问题也不要害怕啊！在座有几位莲友，你说师父我单身是不是就没问题？错，单身还是有烦恼的。为什么会搞外遇呢？会搞暧昧呢？就是你心中的烦恼没有调伏。所以师父觉得你真的要调伏，你要用功学佛法，从四念处，从大乘佛法。林师姐不要介意哈，你说老了没问题吗？老啊，老不休的很多。你看看台湾，从以前的时代，我的爸爸那一代军人，他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75岁以上的那一代军人，你看台湾呢，辣妹不够了，离了婚了以后娶越南妹、大陆妹，最后还娶什么妹？那就是你的烦恼没有调伏啊。所以各位，你不要认为我老了就没有问题。或许你色身，我们讲心有余而力不足，写这句话。中国古代成语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原来的定义是说，我很想做，可是它有很多很多的障缘，让我这件事没办法做。成语原来意思是这样，心有余而力不足。结果现在呢，年轻人或网络呢，哎，把它延伸成什么？看到辣妹啊，其实我已经老了，没力了，这叫心有余而力不足。其实这是延伸意。原来中国的成语“心有余而力不足”是说我想要做这件事，可是因为身体色身衰老，旁边有很多的障缘，我没办法做。那若有缘的话呢？那你还是照样去做啊。所以普贤行愿品最后里面说什么？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你真正修行的人，好看黑板，对不对？无名缘行，行缘失啊，他会善缘让你都具足。可是若你这业障重的话，你要造恶业，我告诉你，你要做坏事也是很容易啊。国王就是这样，把他动不动嗔心重，拖出去就斩了。国王一决定，伊朗伊拉克我就开始炮轰。你知道杀了多少人吗？这就是无名缘行，爱取有。这个爱取有的取邪，哎，为什么？就是呢，嗔心嫉妒心而产生斗争坚固。取跟有，它叫做扩充自己的领土，扩充自己的权利。所以其实所有的众生，你现在看到三千大千世界都是在爱取有，爱取有，世间法如此。那你说出了家就解决了吗？没有，爱个庙，收徒弟，抢功德主，还是在爱取有，爱取有，爱取有，爱取有，你只是换汤不换药而已，知道吗？好，所以各位应该下手爱取有。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再表演一下，从师父这样哈。以前我是有图片啦，现在今天最近比较忙，因为最近我一直都很忙，没有停过。下次我再用图片给你看，印象会更深。一个单身啊，开始离开家庭去读书，看到一个辣妹，不错就结婚了。后来家人祝福结婚了，结婚呢由一房一厅变成一房两厅，变三房两厅，来一宝二宝三宝都生出来，生出来就要教育他嘛，一个人就操心20年。所以在座各位师父要鼓励你，看到我。就算你有小孩的，过去了就过去了，你要教他学佛法；没有小孩的也很好，你要把你下半生1/3好好的去学佛法。那单身的人看着我，你也不要觉得你没有问题，单身问题是更多的，因为你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感情。好，然后呢，等到一个两个呢出国了，读到大学了，哈，对不对？你没办法控制的。我再差，我国中有一个很好的同学，非常聪明，他后来考上师范附中，哎，他夫妻两个我都见过，哎，有香港跟台湾，哎，这个三峡老街，他妈妈也是慈济委员，我见过，非常的精进，就是一家非常和善。那我要讲什么呢？他呢，哎，作为一个掌上明珠，哎，你知道吗？他全世界跟他列，对啊，他女儿很喜欢韩剧，就是现在网络力量很大，他说你谁都可以嫁，但是绝对不要嫁韩国人。结果他最喜欢韩国的帅哥。气到现在两个都还在斗争，所以他问我们怎么办，我说凉拌啊，那是他的业啊，是我同学嘛，师父为他讲了很多故事给他听。他不像各位，他只有事才打三宝，无事不登三宝殿。他没打事情的时候就表示他平安，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表示他不太平安了。但是我们是好同学， 我珍惜他友谊，我为他说佛法。他就是意思告诉说，韩国啊，你嫁过去呢，哎，那个韩国的这个所谓的家族力量很大，你不会做泡菜，婆婆都会看不起你。你嫁进去呢，若是什么富二代或者宫斗剧啊，描述很。结果呢，我跟你讲，他女儿掌上明珠，从小在香港最好的教育啊，就是想嫁韩国人啊，那怎么办？答案凉拌，没办法，你只能祝福他。我还提醒了一句话哈，我先不要说太多细节，因为家家有本难念。我说你可能结婚完以后，你要会准备3年5年以后他就离婚了，因为过去的业没有了的话，他是没办法。所以你不要认为，北林看着我，书童也是，不要认为你单身就没问题，错，单身更麻烦。你的烦恼没有调伏，就是寻寻觅觅、爱爱妹妹的，对不对？纵使到了佛门一样，大家也还是要持戒。想上一金色，我常常跟你讲，大家像兄弟姐妹，你对人要好没有错，但是不要过了头，因为呢，人家就是有老公跟老婆的，所以不要认为单身就没问题。那出了家也是单身啊，学什么？学佛法，调伏烦恼，发大愿利益众生。再讲一遍，《普贤行愿品》讲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意行。回去读《恒顺众生品》。所以你们都不听师父的话，你们都想想听很多，可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觉得老了之后就是老不休啊，老不休的太多了啊，外籍劳工来照顾，照顾最后呢就生娃娃了。师父懂得很多，为什么？我是老师，所谓老师就看黑板，就是3000大千世界里哈，最后写自己决定了以后就不要后悔，你要有福勇气面对自己所做的自作自受的果报。不管你今天选择单身，你今天是选择结婚，你今天选择出家，或者在家家佛弟子，你选了你自己要去接受，没有一样是圆满的。好，这是我要第一个今天讲的这个12因缘版。好，等孩子要出生了以后呢，一个到法国去了，一个嫁到呢这个所谓的伊朗伊拉克，他就是要嫁给回教徒嘛。另外呢，移民到美国去工作了，其实孤孤单单老人，结果老公呢突然呢为了一辈子得了癌症就断气了，断气完他剩一个人呢宜兰，最后他搬回呢花莲的老家。这就是轮回的事实的真相。好，所以回去想一想，师父今天讲的现代版的12因缘，它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现在来看经文第95页，正是我们要看经文了。好，四谛十二因缘表还是放在旁边，好不好？这样的话你会感受清楚一点。好，要补充的我会告诉你。那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你说师父你讲得很精彩，可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士啦，就像林师姐啊，对不对？我就生了孙女啦，那怎么办？从世俗地恒顺众生来讲，当然师父祝福你，第一个要教他的品德，第二个教他做人，第三，对不对？你要问师父、教他语言。但第四呢，将来他若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也很好啊。为什么？虽然他不是佛教徒，看着我，师父还是祝福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多了有一个爱心的人嘛，这个世界上少一个嗔心跟斗争的众生嘛，那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光明的嘛。就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教、婆罗门教很多人呢、看佛陀呢是叫做反对党。以现在来讲，好，师父用个话很谨慎啊，因为我们就在全程录音。在传统印度佛教里面，好，印度教跟婆罗门教是主流派，佛陀是非主流派。但是佛陀是究竟证悟的圣者，所以他第一个挑战的是写四种性制度，写一直到马哈甘地，甘地圣雄也是被枪杀的。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众生是很残忍的，真正的圣人、如果业力现前的时候，很多是被枪杀死亡的。你看啊，印度教跟、佛教斗争，对不对？马哈甘地呢还为了从英国脱离240年的统治，最后英国独立了，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是甘地被枪杀了嘛。菩萨来人间呢，可以舍掉自己的生命去救度众生的。那同样的，好，以前呢四种性制度，其实到现在印度，如果各位还有机会，没有去机会，是会鼓励你，你点印度朝圣之旅。好，慈济大爱台也做了很好的，我有看， 菩提迦也做得非常棒。好，我们就要赞叹嘛。那你要去到恒河，对不对？你没办法出国，那你看看印度的，多看一些印度文化，你就会了解佛陀在那样的环境里啊，到现在四种性制度还是很明显。所以歧视啊，我告诉你，这是从古至今都有。师父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也是遇到别人歧视啊，没有歧视呢那是不可能的。那反过来看着我，那你是不是要看自己的念头？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是不是你有意无意也歧视别人呢？比如写中国大陆最喜欢讲富二代总裁，对不对？突然霸王总裁爱个女生，哎呀，这个都老掉牙了，这个戏这样演来演去，我觉得都很没水准的，对不对？他们都很喜欢这一个啊，对不对？然后突然呢，说有一个呢就转世到过去世，然后就变成王公，对不对？这是韩国韩剧的嘛，对不对？然后呢，斐林一定会很讶异，师傅你怎么都这么清楚？看着我，其实我是看广告的短片，都是在十分钟里面的短片。我以前就是编话剧的，师傅在师专学过很多东西，我是当老师啊，我还学过土风舞啊，但是在现在都没有了，因为我出家了嘛。对不对？很多人不相信，说师傅你一定有追剧。错，从人性当中啊，你知道最后呢，要么就是 happy ending 啊，这个白马王子，要么就是越悲伤越凄惨，就是蓝色生死恋，这样子吗？才有收视率嘛。第三个就是第三种其他嘛，你如果可以编成第四种结局也不错啊。所以看到众生，好，最后师傅要先讲一句话，请写，当我们读十二因缘里面写一句话，看看别人，想想自己。那你要想，你读十二因缘就会有很大的利益。先想想自己，我在十二因缘里现在是什么阶段，在摇摆？我已经在无名缘行行缘世，每天都爱取有爱取有，过了50岁都已经是更年期了，老病死了。所以林师姐你要加油了啊！当然师父不会说每个人不长寿，就算你长寿，你活到120岁吗？寻老和尚活到120岁啊，对不对啊？就算你活到100岁呢，然后呢，你下生要去哪里？要去净佛国度。所以经论非常浩瀚如来，所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这是第一个。谢。第二个，看看自己，想想周遭的人，升起大悲心，这是我们读十二因缘的目的。第三个目的是比较深，就是要了解一切法都是空性。不是每个众生都喜欢听空性的，尤其是乞丐孤儿，你应该为他先讲大悲法门，大悲观音法门或地藏法门。除非他过去是修过空性，文殊菩萨才会出现为他讲，哎，乞丐啊，苦是了不可得的，不然一般乞丐都是很苦的。乞丐以后就会骗嘛，对不对？好，我们先来正式看经文啊，很精彩。那华严经第六地现前地十二因缘是讲的比较深哈，没关系，天气变化大哈，大家能学佛法很好。那不舒服喝点水哈，你要上厕所也可以，上完就回来。请看95页己三，不住道行胜，不住画起来，不住三界，不住涅槃。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未尝多结怨，浩荡赴前尘。那其实在四地十二因缘呢，这十二因缘我先跟你讲啊，其实在声闻尘呢，一果二果三果正四果的阿罗汉他们通通都学过。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到了华严经第六地的菩萨还要学呢？答案是他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请看丙一因缘次第门。好，那郑时延老师是按80华严用的名字叫有知相续门。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有，这里的有先写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知就是树枝，一枝一枝的啊，你看啊，都是相续不断。分二，丁一总说，丁二别显。是菩萨，先画菩萨，刚才讲观一切法如是相。所以我师父给你建议有三层。第一层，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第二个，升起大悲心，想想周遭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有学佛没学佛的。第三层呢，就是要观一切法如梦如幻。如梦如幻会放在后面才说，刚开始呢他会讲第一层跟第二层。菩萨大悲为首，画起来， 菩萨看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呢、啊，在六道轮回里痛苦。你们现在我们是没有神通，如果按照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的话，五种神通，你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哈，花开见佛都说，阿弥陀佛让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世界，你会放声大哭，大地六边震动，你才知道说多生多劫，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啊，莲池海会八大菩萨，生生世世都做你的亲朋好友，不论在家出家都在度你。然后接下来你到了极乐世界，看这部表演，观世音往下看三千大千世界，你就会看到原来有一世你的先生呢、啊，现在已经是那天人了，他现在在还在喝酒到处玩。那有一世你的妈妈呢，就堕入像光目女一样，地藏经她在地狱恶鬼受苦，你就会千百亿化身，就像什么镜子反射一样，本尊不动，反射三千大千世界千百亿化身，你都可以去度他。这个要到八地不动地啊，极乐世界的菩萨就有这种功德力，所以应该要读无量寿经、净土经论，所以大悲为上首。所以大般若经以及大智度论说，还写菩提心为本，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我再讲一遍，他讲了三个主题，下次我引经文给你。第一个，菩提心为根本；第二个，大悲为上首；第三个，就是无所得为善巧方便。具增长具足，更以圣观，圣观画起来。这个圣观哈，它有深浅，更深的就是西藏的现观庄严论、般若波罗蜜。师父现在在读，我也在做科判。那观世间的生灭相，生灭相什么？好，就看黑板，就是这一张比较清楚。如果是再详细一点的话，就是藏传佛教的六地这个唐卡，对，尼泊尔也有这个唐卡哦。接下来，对，有大中小，价钱也不同，对不对？所以它就是你看，要以圣观观世间的生灭相。那生灭相里面继续看，分十二。好，请看你的表姐放在左边，讲义在右边，无名原型，师父开始翻。好，先看，我先念经文，但是你要知道无名的定义是什么，注意听，不是我猜，我认为，佛教徒很喜欢讲这种话，我猜应该是这样，答案是你猜错，你没有经论根据。那严格说哈，在这里又不要生气了，各位要深呼吸，做我的佛学生是很有福报，但经得起磨练，就是各位的福德因缘没有读佛学院。如果按照印度五部大论的话，第一部其实你应该读俱舍论，俱舍六论里面就有讲到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各位今天讲完可以回去啊，准备上次王师兄是不是还是谢谢你啊，我给你那个33天的那个表，哎，你应该贴在你的书房或客厅常常看啊，你就会知道啊。所以佛教是国广大无边的，简单的讲，如果一句话解释的话，佛教就像华严经讲，广大如虚空啊，深彻如大海。先看无名啊，前面是师父加的啊，故作是念，就菩萨更以圣观观世间的生灭相。你要知道你生从何来啊，死从何去啊。一，故作是念，世间所有的受身深处，皆以贪着我故，贪着画起来，而且贪着是我，若离找我，则无世间的生灭处。诸凡夫人，愚痴所盲，就愚痴所迷惑，就像盲人一样，贪着于我，常乐求有。到这一段是讲无明的定义，华严经十地菩萨的定义。那以贪着我故，好，现在师父还要看你表姐，不要来看无名的定义是什么，请写这个表，三世二重因果十二因缘。其实这个大部分呢是从俱舍论里摘录出来的。看无名，过去是一切烦恼总曰无名，所以你要去读俱舍论，有人说是小乘，错，大小乘都要读。黄教、印度格鲁派五部大论，第一部论就要读俱舍论，很多人都不太重视。尤其你读大智度论，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啊，可是读到禅定啊，你一禅、二禅、三禅就读不懂。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阿毗达摩俱舍论的基础，你要回去读。 俱舍论里面呢讲欲界色界无色界三十三天，它有它的定义。好，所以师父提醒你学这个要有耐心一点点，不是说我认为我猜错。你看它的定义，过去是一切的烦恼总曰无明，无明化起来，无明反过来是什么？就是明啊。所以佛教到大光明与大安乐啊。那方法有很多，修般若波罗蜜，念佛念咒，对不对？然后啊，修止观就是要让你恢复明啊。好，接下来行，行请写念头的流动，写这是我加上去的。为什么？以前师父在家居士我就听过三次四谛十二因缘。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在家居士，我可以只跟你讲我在哪里听哈，就是以前呢还没有重建的慧日讲堂，是我的老师带我去听。我听一个法师讲十二因缘，我第一次放声大哭。他哭完以后，那法师有点紧张，说你怎么了吗？你怎么？我说没有，法师你讲的太好了，我太感动，我终于知道原来我是这样投胎的，原来是爱取有。可是我以前读儒家的时候，就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孔老夫子是很有智慧的啊，师父不要扯太远啊。其实孔老夫子在易经里面讲生死是大事，可是凡夫呢，他就是什么看是爱取有，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所以其实啊，写爱取有八九十，儒家的所谓的五伦啊，是站在八九十的基础上讲。父父成成君君此子，这些五伦啊是按照爱取有，因为你已经投胎了嘛，了解吗？啊，所以中国是有礼乐的这个制度的。当然这有好也有坏，不要紧张。好，行看第二个，过去是有无明生业，业就是行，所以刮胡写这里的行叫念头的流动。师父常常比喻河流从上游游到中游，游到下游，念头是会流动的。就像你现在听很欢喜，可是你有细微的念头想啊，万一我刚才下课的时候没带雨伞，我是要坐计程车回去呢，还是坐公车，还是坐捷运？其实你的念头还是在流动的，知道吗？好，搞不好呢你还想啊，我带回去那明天早上吃什么呢？吃蛋饼吗？吃馒头吗？还是吃三明治啊？最后累死了，管他的，先睡了再说，明天早上再想。你看你的念头还是在流动，然后你就做梦了。所以这里的行再说一遍，是动词跟名词都有，答案是念头的流动。看业有善恶无忌，无忌各位知道就是善念啊，我帮助别人，以五戒十善来讲，杀盗淫妄酒，然后就恶念。然后呢无忌，无忌就是不管善也不管恶啊，那种昏沉的念头。好，那现在看师父，我现在讲到就讲，我有很有勇气的啊，师父讲话是很有力量。多年前呢，很多人听了，我现在可以讲，就是对净空老法师有意见。净空老法师呢讲了凡四训，说念头很重要，讲啊，然后呢就批评所有打电动玩具的年轻人通通都堕地狱，然后所有的年轻人就一起攻击来，啊，这个臭和尚老和尚死顽固，你是不会打，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怎么打电动玩具，有没有做坏事，怎么会堕地狱呢？答案写念头的流动，斗真心其实是有道理的。你不要以为关在房间我什么都没有做，嗨，我就每天追剧。念头的流动这是有业的，只是业也有初中性啊。那我说我看到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对不对？因为他是我师父。那但是我有没有进去论辩呢？不用，答案写，因为众生根本不想改变所以你也根本不用去跟他辩。你不要以为念经网络讲的都是对，可是我就看到很多人，很多人真的，哦，公开就是攻击净空老法师啊，臭和尚假和尚，我们又不伤害人，我们不犯法，打电动玩具怎么会去，哎呀，就是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其实答案是什么？他是站在十二因缘讲的念头的流动。再加一句，中国人君子慎其独也，一个有人带的君子，一个人在房间啊，都要敬畏天地鬼神。所以你看中国的圣人啊，好，没有学佛法之前呢，啊，都是坦荡荡的圣人。我上次讲圣人有好几种，对不对？中国最伟大的圣人请写有两个，第一个孔子，一直到现在的孔德成，他的子孙都还在。第二个是写范仲淹，八百代不衰，代代都出人才。范仲淹的子孙到现在都还在哦，如果你多读一些历史，八百代都不衰。 那中国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族姓，不管王氏家族、李氏家族哈啊，现在进入电脑数位时代，那就更广大无边。所以，好，先看无名是什么？贪着我故，画起来。凡夫嘛，愚痴所盲嘛，对不对？对不对？你看到了，其实凡夫其实是没有智慧的。你不学习佛法，是以自己的喜怒哀乐去判断的。所以你网络一定对吗？不一定对。可是现在年轻人，尤其在疫情这四年里面呢，大家都很惊苦痛苦。年轻人怎么得到自信呢？写第一个，做网络 YouTube， 我没有说不好啊。师父有朋友做 YouTube， 你介绍历史文化也好，可是呢，就是在乎写点阅率、粉丝、酸民，对不对？破几百万。可是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很可怜的是他的自信心是安立在外面的价值观，这是很不幸的。而中国跟佛法圣人呢，所谓的价值观啊，是安住在中国人啊，是自己按照人文的精神。佛法呢，以大乘菩萨道来讲，是安住在华严的六度跟十地。菩萨怎么样对自己有信心啊？因为我生生世世都在修六度啊，我生生世世都修华严十地啊，我在天上人间这个世界他方世界，不管我投胎几百次几千次换不同的身体啊，我都是佛教徒啊，我都在修六度啊，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在皈依啊，对不对？好，请看下面，行横随邪念，行邪妄道，习起三行，罪行、福行跟不动行。好，这里的不动行刮起来是指无忌的意思。我刚才给你看行的定义，看，对，善恶，善就是福行，恶就是罪行，无忌就是不动行。注意听，这个不动，中国字虽然写不动，但是它不是八地不动地，更不是日本的不动明王的不动啊，这是懒的都不动，呵呵，叫无忌。所以你为什么要读很多经论？否则你看他看念头里面呢，你想想看，你今天的念头什么？要么啊、哦，我今天去做义工，我今天去参加禅修，啊，要么呢，嘿，就有你的这个最好的这个闺蜜朋友，哎，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去夜店，夜店完以后我们要去做色色的，你要不要去？哈，这就是罪行嘛。接下来你说我哪里都不去，在家里嘛耍废。对不对？打电动，其实打电动也是无忌行。虽然电动里面也有贪跟痴哈，电动玩具其实我也不会啦。现在年轻人，我从来一辈子都没打电动，我忙到时间，我在家就不喝酒了，我在家就不会打电动，我出了家忙得弘法利生，睡觉都不够，读经论都不够，我真的从来没有打过电动。我看到年轻人，我说你打电动有什么好玩啊？他说好玩啊，很爽。我说你爽在哪里？不好意思哈，用这个词很通俗。我说你爽在哪里？他就说我很爽啊。其实那个是无忌，他很愚痴，愚痴所盲，横随邪行。好，这里请补充一下，黑板可以擦了哈，黑板可以擦了哈。好，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到众生有三种，第一个叫正定聚，第二个叫做邪定聚，第三个定聚。最近师父引很多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阿弥陀如来介绍法藏比丘啊，它有种三种，第一个叫正定聚，正定聚我会解释，聚就是聚合的意思，像啊，第二个叫邪定聚，第三个叫不定聚，聚就是聚合嘛，聚宝盆，尤其是疫情呢，大家都不好。动不动呢，尤其执着风水的说啊，看你的八字要买个紫水晶放在客厅哪一个，就一买，天哪，一个十万呢，二十万。可是叫他来布施哦，铁公鸡死的一毛他都不肯拔，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什么邪定聚的人，正定聚的人是他会按照佛法，简单的讲就是他会按照五戒十善、六度华严十地，他听到欢喜，我觉得我要去布施，对不对？我要去供养，我要去做义工。对不对？我要去打佛七打禅七，他真的做到法喜充满，这个就是有善根的，叫正定聚。邪定聚呢，就是你们年轻人最喜欢讲的，他就是小恶魔，知道吗？你去读白法明门论里面呢，我们的恶念呢，就是比善念多， 就动不动呢三缺一打麻将作罢。打完以后呢说我们要去呢，哎，喝个酒你要不要，接下来你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吧，就是做色色的杀盗淫妄酒事嘛，终身就是做这些嘛。你说师父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做完以后就来找我，我叫他拜大悲忏跟念普贤行愿品嘛。众生就是这样，他不定居是吗？简单的想叫长头草，他没什么主意，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为什么良师益友好环境很重要？那你会发现现代的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整个社会家庭结构被破坏，还有疫情后疫情时代以后全部被破坏以后，答案是都走西方文化。所以真的影响他最大的是什么？其实是朋友。对，爸爸妈妈怎么讲都没有用，可是一个朋友来咻，对，他就出去了。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所以各位有孩子孙子女儿的，你刚刚要教导他你怎么分辨好朋友跟坏朋友，这个是大问哉哈。那若没有小孩的，你也应该想，那所有的芸芸众生这样吗？动不动就邪念吗？行邪妄道，习行就是罪行，这就是恶念，福行就是善念，不动行刮胡，这里是叫不济。我再说一遍，它不是第八地不动地，也不是日本不动明王，不是。好，所以你要看注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要我赞叹一下师父今天有带。好，第六地真的很深，师父足足，老实说我从开始读读快一个月，真正我做科判做了两个星期，真的要赞叹伟大的天清菩萨，也就是世清菩萨，他用唯识也用中观介绍这个十地经论，这本是非常好。另外一本是不错的，叫《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呢，虽然讲第一地跟第二地，它没有全部讲完，但是它是用龙树菩萨的跟文殊菩萨的空性解释。那这本呢，是用中观跟唯识两个都有解释。好，所以上次给各位一本红色的，有空可以回去看。在很深很深你看不懂的时候，你又不要用猜的。我再说一遍。不要自以为是，佛法你怎么可能会猜对呢？如果你猜对的话，你就第六地现前地菩萨了嘛。所以还是谦卑一点。接下来是以是行故，起热心种子，有漏有取心故，起生死心。好，看表解，是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一般你知道心理学的叫潜意识。若听过唯识的有前五识、前六识啊、第七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还讲第八识啊、阿赖耶识，讲了半天，其实识在哪里，你根本都找不到的。好，不是吗？好，请看科判这张表，第三是自过去世的无明与行，就无明好烦恼，再加上念头的流动，你看烦恼里业力为缘，而于今生最初投胎的一念叫做是。所以这里的定义是什么？投胎的念头叫是。画起来，简单的就是不要害怕哦，师父讲话很白，各位中国佛教徒都很什么，很保守，别傻了，保守你都是私底下偷偷摸摸去读的，有时候读的都是错。在佛经里是写，当男跟女做爱的时候有欲火焚身，他会看到光，那跟他有缘的东西呢，他会一直飞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常常说啊，人海茫茫，你为什么会投胎到爸爸妈妈这一家呢？答案是业力的光。好，师父举我的例子比较好，举你们说，哎，师父你是不是又看见什么，关到什么因缘？不是，我说中国佛教徒很奇怪，就是该多一根筋的时候他就是少一根筋。所以这里的事啊，其实就是你投胎啊的念头。好，始为男精女血之和合之相。好，佛经里怎么写呢？好，看我，好，比如说我前世投胎，好，我一投胎三千大千世界是黑暗的，结果呢，哎，我的爸爸是外省人，我的妈妈是客家人，我爸爸呢是中年到了台湾，结果他们遇到了，哎，就恋爱了，恋爱了以后呢，他在行淫欲的时候呢放光，然后我就被吸过去，像磁铁一样，但注意听，看到的是可爱的，若不可爱你怎么会想去呢？就好像你们儿童游乐园有没有，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做旋转木马，然后爸爸妈妈就这样，然后爸爸妈妈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看上了妈妈，所以一念之间就磁铁被吸过去，很快一念我抱上妈妈就变成男生了。林师姐你为什么笑那么开心啊？ 你笑得很开心是吗？你是听到事实的真相开心的，还是师父讲得很开心？来看着我。事实上，所以抱上爸爸的就是女儿，所以写性别啊，其实是临终取向，写临终的时候才决定的。所以母子情深，父女情长，佛经就是这样写的。哎，我是抱上我妈妈的，所以老实说我是跟我妈妈比较有缘。爸爸呢，我还是要感谢他，可是我看到我爸有时候看到鬼一样，他就像军人，我就会跑。可是我真的是跟我妈妈有缘，一直到现在我妈妈都比较跟我谈。哎，妈，母子情长嘛，父女情深，母子啊，等一下颠倒，我已经头昏了。母子父母子情深，对，异性相吸，父子父女情长，所以你看做妈妈的都是疼女儿，做妈妈的都疼儿子多。做爸爸的呢，其实呢，你们说啊，女儿是前世的这个情人，错，这句话不一定对，不一定对。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啊，她是她前世的小三，错，不是，是异性相吸的道理。好，那勇敢一点，好，勇敢一点。我再说一遍，我知道你们不会问问这个问题，我也不一定会回答，但是一定有人会问我，看师父同志怎么来的，答案就是取向。看他本来是夫妻，结果来生一个呢变男生了，一个还是变女男生，可是外面是生理男，可是心里是一个男一个女，所以他就变同志了。所以同志是这样来，所以不管你是异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恋，答案轮回的根是什么？答案是恋，恋就是爱取有，对象不同而已。所以你不要去批评。接下来我也不想讲延伸义，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法师哈，对这个主题呢是讲到非常难听的，堕地狱啊。可是很奇怪的，就是所有都跑到西藏佛教去了。那我要提醒啊，再讲一遍，先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讲经文哈。不同的法师，不同的答案，不同的个性，有些是不能接受的，就像黑非黑即白。但是以佛教的角度来讲，同志可不可以修行呢？答案可以，但是同志没办法出家。因为戒律里面有讲这些，哎，所以那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你为什么不去度他呢？我现在讲一遍，性别答案是在临终取向而来的。所以换句话说，你生生世世当过男生也当过女生，你当过辣妹也当过呢帅哥，每个人都有，只是呢，哎，我们讲阴跟阳的能量不同。所以这里的事是什么？临终投胎一念为事，而且一投胎以后啊，你就忘记了，进了母亲十月怀胎，看名色啊，你就忘记了。世间民间宗教讲什么？你喝了孟婆汤，全部都忘记？错，不是，其实你还是记得的。所以有些小孩啊，在五六岁之前呢，他常常呢看不到，不，他不会说，但是他看得到，看。其实他可以看到幽冥界众生的，就是他心还没有被染污，过去是记忆，他还记得到。那有些小孩呢，哎，是忘记的。以后我会讲，所以不要常常你不学佛法，很多东西你都会似是而非啊。你说哦，我喝了孟婆汤就忘记，错，不是，写是一生一死的震撼力，把你的记忆暂时给忘记了。但是若在心清净的时候，他还是会记得起来的。举一个例子，虚云老和尚一投胎以后啊，他生出妈妈，妈妈生出来是有一层薄膜的，刚好有一个出家人经过他家，他知道他有圣人来投胎，他说施主你家的投胎，他说对，我们生了一个妖怪，因为什么？就是一个皮球，他说来来来来，剪刀给我，他一剪呢，虚云老和尚就打开了，虚云老和尚一打开的时候呢，他会念佛的。好，我知道我讲的很精彩哈，因为很少你们听过。第二个，你听了你也不会去思维。好，名色看，先看定义，先看表，因为我们待会要讲很快。名色，色就是色蕴，眼耳鼻舌身意，色简单的讲就是物质的意思。佛教的色不是色色，因为这个字很难翻啊，就是物质，你身体上的所谓的啊。所以现在小孩去探 这个听说了哈，我不知道国外，以前师傅也读了很多东西，我很好学的。国外是呢，6个月以后就不可以堕胎，因为小孩子已经成型。当然全世界法律都会改，但是基本上3个月以后就可以看到胚胎，它是胚胎。但是可以不可以是男生跟女生呢，大概要5个月以后才会看出器官才明显。所以色其实就是身体的物质，就是胞胎，名为受想行识。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其实就是胎中的念头。自投胎的第二念到第57之日，57多少？数学5×7多少？其实35天就知道了。你说，其实你怀孕的那一天，35天大概是1个多月啊，他就有神识了。哎，那小朋友只会动跳，对不对？可是现在的医学哈有改啊，我不晓得，以前师傅读很久，应该是10年前、20年前，然后呢，还3个月啊，5个月堕胎，每个国家定论也不同。那你会看到它有6根6入啊，继续看胎儿渐渐成长，6根聚成6入，6根学姐6入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简单的讲，眼耳鼻舌身意6种器官。就慢慢会出现，所以呢，你就会确定了这个孩子是男生或女生的。可是有时候也会看不清楚，好，盖6根能入6层改名，指6×7，好，算数学，刚刚5×7=35写6×7多少？啊，对，佛陀真的很厉害哈。在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有一个大宝基金入胎藏会，佛陀讲小孩，可能那个林师姐有空可以去读哈。所有小孩的过程，大宝基金。因为我是老师啊，所以我这些都我都会学习。看，大宝基金入胎藏会，全部讲人投胎跟生小孩的过程。回去有空可以读。当然古代佛陀讲经一定没有办法像医学这么详细，但是他都是讲原则。好，这里看，好，可以看到，哎，6×7=42天至38个7，38个7，用数学帮我乘一下，38×7多少？数学用手机算一下啊，266，好，帮我除30，多少？多少？除30，好，8点多。你看，母亲10月怀胎，8月的时候，8点多的时候，她确定已经是男生跟女生了。古代是没有扫描器的，我们现在医学可以去扫描，对不对？对，但是我知道现在的医学写，哎，最快的有些是3个月。或5个月，他就知道他是男生女生。好，六入就是讲他的6根，好，确定性别。好，出胎，好的处，待会我们再看。我已经讲到1到5了，对不对？好，定义讲完，再来我们看经文。哇，菩萨看3000大千世界，一念之间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都投胎，像大海；一念之间有无量无边的呢众生往生。就像医院里面的什么这个助念室跟往生堂，大海一样，这就是大乘的生死观。好，请看第3个，是以是行故，起热心种子。种子就是佛陀譬喻，就像种植物一样，有漏有取，漏是写烦恼的意思。所以小孩子啊，他有没有高兴不高兴呢？有。所以很多母亲啊，她怀孕的时候，哎呀，我今天小朋友特别爱踢我的肚子，很开心。哎，今天呢，小孩很奇怪，胎儿一点反应都没有。其实他是心事在动，所以有漏有取心故。那你我们中国人很重视写第7，写是跟第4名色里面3跟4里面，请写中国的胎教，这是真的。中国自古儒家跟道家都很重视胎教，佛法里面讲也有关系，因为一切都是你的心的力量嘛。如果妈妈呢在怀孕的时候，你看到都是杀生的、暴力的、恐怖不安，那生出来孩子呢，你就发觉残忍无比。 若妈妈呢在这个胎教的当中是听音乐也礼佛，然后一切祥和，好像以前住到苏州、杭州、山水，你就会觉得哎，生出的孩子很文青，这是真的有关系。答案就是三跟四，一直到第五的时候啊，他的胎教影响。好，还没讲完，有漏有取心故，就开始有生死生。生死生花起来写刮胡写，就是有命根的意思。所以佛教是反对堕胎的。插一句，有各位有机会去尼泊尔跟这个印度，尤其是尼泊尔或印度，尼泊尔有很多呢，他们并没有像东方哈、有上卫生教育，或是呢，我有做过所谓的我们讲避孕的措施啊，他们就拼命生，一个两个三个，一宝二宝三宝，多子多孙多福气，结果生了呢，可能自己精神财力没有够，两个孩子可以养，然后三个小孩子嘛，就丢到庙里去当孤儿了，或是当小沙弥的。好，这是从佛教社会学的角度，师父讲都有经文根据。好，然后接下来看第四，名色。名色看旁边。好，色是指色蕴，名是指什么？受想行识。对，好，请看第95页最后一行，所谓业为地，是为种子。好，请把种子跟地画起来。佛陀善于说法，正所谓大菩萨就说，你的八识田中就像一个种子一样，那呢叶啊其实就像大地。好，比如我们乡下去耕田，我刚才讲的故事很精彩，很多人退休以后就这样去到宜兰 去买一块地做自己的这个种菜园。其实也不用每个人都种菜吧，每个人都要种菜园，那台湾哪有这么多地啊。可是人很奇怪，就是他很喜欢过自己退休的生活啊，西方人当然有花园喷泉的是富贵人家，可是台湾现在你说哦，我晚年都要去卖地，我常常遇到这年头，我说不用了，跟你心中的田地吧，你的心是一片杂草的。啊，有些莲友听了是有善根，有些被我讲完以后呢，脸都变绿了，他还是继续爱取有，爱取有，无名缘行行缘事，那就表示他来生还继续投胎的，投胎去哪里其实他也不知道嘛。对不对？你今天没有遇到佛法，你没有听到十二因缘，其实你也根本不知道你到底在轮回做什么啊，对不对？所以佛法是非常殊胜的。请看，业为地，这是譬喻，事为种子。好，请地跟种子画起来，无名盖覆了，让它蒙蔽。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是糊里糊涂的。然后呢，翻过来，96，爱水为滋润。各位都种过植物知道，有些水可以天天浇，有些三天浇一次，有些天天浇的话，我告诉你，它根会烂掉的。我心灌溉，种种诸见令得增长。所以增长的面的目的是什么？是你的见解。那以这是佛法来说，好，声名色芽就是生了所谓的名色，它的比喻像种子发芽一般。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每天吃饭呢？看师父，我们从一吃生，好，小朋友开始又讲你的，你最有感受叫喂牛奶，你会觉得他肚子啊真的像无底洞啊，待会哭了又饿了。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这边一辈子都一直吃，一直到师父不好意思，我今年59岁，我早上吃了，我中午还吃，我晚上呢吃的比较少一点，我现在老了，你看啊，等到明天睡一觉肚子又饿了。所以全世界最贪心的无底洞是什么？是你的胃呀，血胃从来没停过。可是台湾人呢就喜欢爱吃，吃到饱，火锅，对，拼命吃。所以现在台湾呢十个癌症里面的前三名里面就有一个大肠癌，就是这样来了。台湾吃太好了。各位过了50岁以后，才师父真心提醒，有点唠叨，吃八分饱就好。可是你看哦，那我们每天吃吃的长什么？肌肉啊，骨骼啊。你过了50岁你就知道，你钙质流失啦，骨质疏松啦，女生呢啊，生理停经啦，你看你很多毛病就来。男生其实也有啊，其实啊，那你看我们为什么每天要吃呢？因为增长你的骨骼肌肉，同时写写在旁边。你为什么要每天修读戒定慧呢？因为它增长你的法身慧命。写，这是我讲了这么久的譬喻，很重点。你不要觉得你每天都读没有用的，你学了这么多经论是增长你戒定的慧功德，将来成就法身慧命的。中国古人讲三日不读书，王师兄帮我怎么接？ 对，现在我想七天不洗澡，人家都觉得喷一下香水还是出去逛街了，对不对？众生只是顾到自己的脸，可不会是顾到自己的心的。你看中国的古人圣人，三天都不读书都面目可憎呢。我们呢，一个礼拜不读佛法，照样什么？肥林吐了一口气，喷个香水要出去逛街了。你不觉得这师父讲得很好吗？我是真的懂佛法哦。用现代比喻给你，这古汉文真的很深。好，接下来五六七，看你的表姐，我打不下，就是什么？五就是六入，五六入，它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你会发觉每个小孩子啊，相貌不同。啊，恭喜林师姐，你刚才那个女儿的眼睛很亮，哎，小心将来不要做辣妹啊，带了一堆男生起来，你做阿嬷就晕倒了。他做他到美女，我心很慈悲很柔软，哎，那你会觉得很好。所以你看相由心生嘛，其实就从六入，接下来触跟受。好，一出生的小朋友他对声音是最敏感的，对娃娃柔软的东西，师父是学过心理学的，所以我买给你是有用意的。好，你就欢喜心接受。所以你看五六七，先看表姐，五是什么？六入，六是触，七是受。好，经文两行就讲完了，请看。因名色故，因为你有眼耳鼻舌生意的这六根生诸六根，根树根，树根出生以后呢，诸根合合，诸根合合写就五根，对五尘。眼耳鼻舌生意对什么？色声香味触法。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眼睛看不清楚，可是你摇声音叮叮叮叮，你叫他，哎，他就听到了。假如冷气呢开得太强了，他就哈啾，对不对？然后小朋友还不会讲话，他想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就哭嘛。所以天下的父母亲是最了解小孩的，是吗？根尘相合，叫诸根合故有触。这里的触你会发现小朋友喜欢柔软的啊，比如说兔兔啊，柔软的衣服。天下的父母啊，台湾是太好命的。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问题，教小孩子男生像教小皇帝，像女生呢叫什么公主病。你一定呢是用所有的东西的吃得好穿得好的最好，但是把它宠坏了。所以你看有畜生，畜从畜生受，受就是受相应。那他呢有些他会很舒服，有些小朋友啊，师父说一下我好了。我小时候人缘非常好，不过为什么人缘好？我还有保留一岁的照片呢。书童可以巴结我一下，以后偷偷我带你播，带你们看。我真的有一岁的照片，我妈留的，我不知道。她跟我讲，我小时候左邻右舍啊，师父人缘很好。斐林，你不要害怕，这是真实的，虽然如梦如幻，但是发生过。左邻右舍很喜欢抢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的都会亲他一下，所以这个就哦，这两个人就够注意。那小孩亲人没有染污心，你不要把他想成色色的，色色的是十八跟十九、二十岁以后小朋友亲，所以每个人都喜欢抢着抱我。可是你会发觉有些小朋友很难抱，他怕生。他其实小朋友是什么？是闻你身体的味道。小朋友是知道，他知道爸爸的味道是这种臭臭的，妈妈的味道是香香的，那个外人的味道其实是混淆不清的。所以他一抱到那时候他就会哭，他没有安全感啊。小时候的师父呢左邻右舍抢着我抱，我一岁孩子啊，我人缘非常的好的，因为我都会亲人一下一下，他就觉得哦，这俩还是孩子就够注意哈，甜心。所以听说我小时候收蛮多红包的啊，当然都是我妈妈收走了。讲白了，以佛法来讲，就是小孩子一投胎就有缘。所以你可以看到写孩子有先天的也有后天的，其实两个都重要。那你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动不动啊脾气就很不好，尤其到五六岁，有些小朋友动不动啊，他很有爱心，哎，下了雨的时候他看到一只鸭鸭在那边，就他跑过去啊雨伞给他盖，那你就很感动。所以这说明什么？写众生的有慈悲的本能，但是我们被无明盖住的时候啊，这本能是会越长大以后烦恼越多妄念越多就会消失的。所以他就五六七。好，接下来我们看表姐八九十是什么？爱取有，对不对？好，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表姐。这个表姐的定义写是来自于俱舍论，我觉得很好。各位哈，来看爱是什么。从四五岁开始，四五岁小朋友 其实我们现在的记忆是从哪里开始的？谢，
是四五岁。你再想一想，五岁以前的事情呢，你真的忘记了，就是吃饱睡，睡饱吃嘛。你虽然有感受，但你没有很强的印象，是因为受相应。看，从四五岁以后，师父现在回想的记忆，我也是想到四五岁。然后一岁的时候，我就听我妈讲，她说你以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说啊，是这样吗？就像刚才我讲那一段故事，人家来抱我的时候，我的亲人那都是一两岁了，我是没有记忆的，是妈妈保留记忆。而我们小朋友的记忆是从哪里写？四岁跟五岁。好，一直就开始了吗？好，开始。五岁，好，可能读幼稚园或大小学一年级也没关系。好，六岁入学好了。好，我们现在六岁，六岁啊，然后一直读到呢，小学六年级就是十二岁。好，十三、十四呢就写叛逆起来了，对不对？以前呢，你觉得小朋友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现在你觉得好可恨，好可恨，好可恨，对不对？因为十四、十五是叛逆期了。你告诉他哈，向右转，我觉得老娘就是要向左转。你告诉他，嗨，我不要吃太多巧克力。我告诉你，我晚上就是要偷吃巧克力。你告诉他晚上不要滑手机，他灯关了，就呢在背里面呢开一个小灯，嘿，啊，自己看。所以十三、十四些就是叛逆期。好，这时候他有什么感受呢？看一下，领纳为顺，就是他领受，纳是放在心里，为他的心意，顺他的心意。所以他这时候就开始啊，从四五岁就有很明显的喜怒哀乐了。以前呢没有，你觉得小朋友好可好可爱。所以我问过很多的叫过爸爸妈妈，你觉得孩子最可爱最可爱是哪时候？他说呢，还是从两三岁到五岁的时候是最可爱的，那时候真像玩具，对不对哈？可是五岁他就说好可恶啊，这样子麻烦，对，小恶鬼这样。那在十三、十四的时候，他觉得啊，这个是小恶魔，可是没办法，是你生的嘛，谁叫你生他嘛？啊，那等一下，等一下，先不要太激动。林师弟，我知道你今天蛮激动的，哎，两极端，注意听，现在会提早原因线。我在，你讲台令我。对，等一下，等一下，我听得懂。可是我觉得现在会提早的原因线，是因为网络影响。他资讯太多，也就是说他的爱取有的这个提前了，而且他很极端，甚至呢有些小朋友是贼贼的。没错，小朋友其实最会察言观色。先让我讲完唯识，俱舍论，领纳唯顺，然后俱非尽而生，苦乐舍三受，先画起来。有时候他觉得很苦，比如他不喜欢吃巧克力，你硬要他吃巧克力。或者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红萝卜，可是你觉得红萝卜有色素，他吃完呢转过来他就吐出去了，因为他觉得很痛苦。小朋友喜欢吃甜食，他就会乐。舍呢，这里注意听，这里的舍啊，是除了苦跟乐之外都归为第三种。因为小朋友哈，四岁五岁到十三十四的时候，明显的时候他的感受也会随自己的变化，还有外在的变化。现在山西手机的传播媒体或卡通，好，你叫他看哆啦 A 梦或是什么这个 Snoopy，他就很开心。可是呢，时间到了，你不给他看卡通的时候，他就摔东西，对不对？这个就是他有苦乐的感受。除了苦跟乐以外，第三种感受是无法归类的，都归在舍。这个并不是法华经的舍尽道方程哦，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中国字同一个字，但意思是不同。然尚未升起贪淫欲之心，原因因为他的生理还没有发育，是要到国三。有些人是小学六年级就青春期啊，有些人是要到国三才发育，有人甚至要到高一的时候生理才发育。所以真正呢，好，爱取有写爱的定义是指生理荷尔蒙升级的。好，接下来爱就从十五到二十岁，那时候看到男生女生金银财宝，对对，看到帅哥美女或电影明星，他就要追星了。看到帅哥美女呢，心就扑通扑通跳了，对不对？然后呢，对于很多圣妙物质，他可以去打工，然后他去买东西，然后你觉得买的乱七八糟的，其实他就是要去参加演唱会。那这个时候他开始呢，爱取有，注意听。他以前是，好，先看从十五岁往前数，前面 一到七，十五岁以前，好，先看据社论写，就说都是爸爸妈妈是监护权，所以他没有权利。可是过了十五岁以后，他就很叛逆了，爸爸妈妈要向他右，他就我就要向左，因为他还没有成长，所以等于是监护权。监护权看师父，也就是生命自由，自由行动自由，第二个财富，这些都是爸爸妈妈控制的。那这时候他只好乖乖听爸爸妈妈。你不要介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好像也听妈的，妈买什么我就吃什么、哦、其实我妈妈还是很疼我，因为我很孝顺，我常常会想到她。有时候呢，我妈妈给我吃的时候啊，我会留一口再给她，哦，她就窝心呗。其实天下的妈妈都是这样，就感动没了。其实她是在乎心意，可是有些小孩子她是很自私很残忍的，所以写十五岁是一个关键。好，到了十五到二十，因为生理期的关系，荷尔蒙，所以他对外境啊心生爱着之心，然后尤为广遍追求。好，看一下受的定义，是有喜乐舍，可是没有强烈的淫欲心，还没有。到了十五岁了以后，因为生理的荷尔蒙发育，也就业力的推动，这时候他对外面的所谓人事物男女金钱呢，都会有强烈的染着心，但是他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所以没办法骗取。好，等到二十岁那一天呢，一生日晚，然后看我就奔出去了，你吓一跳，他说我已经跟同学一年前就联络好了，我们三个人就要去搬家了，然后他就先斩后奏，然后爸爸妈妈来看，今天才二十岁生日啊、哦，帮他庆祝，看爸爸妈妈这样，二十岁第二天他就搬走了，所有的父母啊心就碎了。所以林师姐，天下的父母心一定是爱的，其实那是慈悲的本质，但是因为太爱就会有占有跟控制，但境界在变化的时候心就碎了，所以真的要学放下，这是很难的。好，在国外你不要介意，国外台湾的东南亚文化不要介意，师父也是华人哈，大概都是二十岁以后就搬出去了。师父是十五岁就搬出去，写答案是我是考上师专，公校住校。我十五岁那一年我就搬出去，我非常的独立。师父十岁就会煮饭了，我爸爸妈妈就我妈妈就训练我，所以师父很成熟也独立。我十五岁，哎，我就搬到宿舍去做。所以五年，十五到二十的时候是受好最好的师专教育，所以我真的很感恩。好，那在国外呢，十八岁呢就出去了，这时候父母就已经尽了责任的。好，那父母会帮助你在财务或关心你，所以西方啊，其实文明也有好也有坏。请看取，先让我讲爱取，我们再回来看经文，今天就差不多哈。我还有要讲的，自二十岁以后贪欲转胜，然后呢，哎，持趋诸境，求取出欲。啊，要车子，要房子，要名牌，要跟人家别人比啊，思必得，名之为取。请看，我想要，我就要占有它，这个定义叫做取。所以跟你平常想的取是不太一样。我再讲一遍，想要却要占有它而得到，这个叫做取。所以师父在这里讲了这么久啊，虽然有一点繁杂，所以各位还是很真诚的要回去读俱舍论。俱舍论是印度五部大论，这四谛十二因缘它的定义都很清楚，它并不是我们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的。接下来有是什么呢？先看，好，刚才看一遍，受没有生贪欲之心，爱呢还没有广遍追求，这时候取啊就占有欲很强，我要就是要得到。所以这时候最可怕是什么？写，哎，酒在旁边，二十岁最怕的是什么？写色情、黑道、毒品跟赌博，写这四个是毁掉人，就算他不学佛，毁掉一个圣人的最败坏的根基。从古至今写，第一个是色情，英雄难过的美人关，他若沉迷男女的贪爱的啊，夜夜笙歌啊，那这个人一生也毁掉。第二个是什么？黑道，黑道就是沙利之亲，进帮派。第三，赌博，因为他好胜嘛，私必取，名之为取啊，我要我就是要啊，看我表演给你啊。赌博的他讲，再借我一把吧，我告诉你我手都打断，这次一定会赢的，哎，结果就输了。 为什么？
就是烦恼取思必得之趣。可是假如把这个心啊拿来学佛法或打佛七啊，一定容易成佛。所以我常常说笑话，不要给我开玩笑，谢。过年中国人喜欢打麻将，三缺一，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打麻将的那个心啊，就是爱取有，三个都加起来。记不记得我上次画了一个三角形？有没有？王师兄跟王师姐虽然很客气的是说，我们先从取还是有，其实爱取有三个是在一起的。这是三角形，其实它会相互影响，只是下的地方，下手地方不一样。有人是贪爱的越多，他占有欲越强，控制欲越强，得到了他要，不要他就破坏了。所以众生是很可怕的，众生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可是反过来讲，爱取有最好的表现是什么？三天三夜打麻将，来些，把打麻将的精神去打佛七的话，你一定会证悟的吧？没有见到佛，也会得到一心不乱吧，或净念相继吧。你把打麻将的心呢去打禅期的话，我跟你讲，没大彻大悟也会有点小悟吧。但是众生很懒，就是你刚刚讲啊，看我众生为什么懒，你去读白法明门论，叫贼贼的烦恼驱使他，因此就不择手段。好，有请看，为追取得欲成欲成欲故，造开始善恶业。那这时候就会说谎，欺骗别人，地下钱庄、股票，对，做西门町的妈妈桑，这些什么都敢做了。为什么？先求生存再说。所以爱取有的取跟有的终身写下来，为了求生存。终身很可怕，不管他过去的家庭如何，背景如何，是富二代或是暴力家庭，可是他成长二十岁，他为了求生存下去的时候，真的啊，假如有善根的还会学佛法，不学善，没有善根不学佛法，他是不择手段的活下去的。好，师父在没有出家之前，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我都被吓死，尤其是我们当兵里，哈哈哈哈，吓死人了，知道吗？最后还好不出家了。然后接下来再看，为了追求呢成欲故，造善恶业，为了求生存，因此就牵动了来生来世的三有，故云有。所以这里的有呢，爱取有邪，看下面表，下面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下面还有一句，若问来世果，现世作者是。所以爱取有是今生的因，比如你每天都做杀盗淫妄酒的贪嗔痴慢疑的，那你来生当然就不好。那你做着爱取有，你今生都做在家的护法，那当然来生就会变成虔诚的佛教徒，大富大贵。你若今生做出家法师，爱取有，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来生呢就继续还是做天上人间的僧众。好，所以下面的十一生跟老死是果，所以锦香你上次选十一是错的，因为它是下一世，你要选的应该是从一到十去选。好，这样八九十我讲完了，对不对？我已经讲到爱取有，为了求生存。好，表姐翻过来，我们继续看十地经，不啊，这个十地经的第六地现前地。好，我还讲第一层而已啊，这一层都是还是在世俗地里讲，还没讲圣义地哈。专心听，很精彩。九十六页，八九十，八九十什么？就是爱取有。好看，乐受故，故生可爱。你想想看。男生女生看到他，哎，就心脏跳啊！我们想这结婚在一起，好，那结了婚的莲友也不要气馁啊。师父是可以接受佛化婚礼的，因为每个众生的根性不同嘛。看黑板，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意行，请回去读啊，《楞严经》《耳根圆通章》《观音菩萨化三十二应化身》。有些人就喜欢啊，在家啊含饴弄孙。但是有些人呢、啊，他这辈子就是不想结婚的，他就是常修梵行。那喜欢呢，出家的人当然是要修清净的梵行，依戒律来说。可是呢，有些人他觉得我不要在家的苦，我也不要出家的约束缚，那做在家居士。可是我觉得他的心里却很孤单寂寞，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
接下来讲可爱增长故，就有四取，四取因缘故，起业于有。接下来十一跟十二，生老死，我们先看经文哈。其五阴生名为生，就是一投胎下一世的时候就会生，五阴慢慢衰老就变老。好，他以今生来讲，对不起，先讲今生，我们出生了，生老病死，身体慢慢衰老，从五十岁以后你就可以感觉体力不以前，加上熬夜三 C 产品，再加上后疫情时代大家身心都很压力很大。好，衰变衰老，衰变灭名为死。好，平常看着我师父眼睛也只剩 0.1 0.2，眼苍苍视茫茫，所以我不太玩这个三 C 产品的，它的副作用是很大的。第二个，师父也弄牙齿，我下个礼拜还要去拔一颗智齿，对不对啊？你们也已经植牙的牙套，这就是明说明身体衰老了嘛，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活24小时，三分之一在工作，三分之一在上班，三分之一在睡觉，其实三分之一用功，8小时还要扣一半，还要打呼，还要哈拉一下，4小时你真的用功，都估也只有2个小时而已。所以你不要觉得生命很长，你要去正思维啊。这里讲这个衰变灭名为死，衰老最明显是写50岁以后身体。你就会觉得这个臭皮囊好麻烦哦，每天3天一大病，5天一小病，这样啊，照顾过老人家都知道吧，都很麻烦的。好，再接下来呢，老死因缘有，一起念忧悲苦恼，对，背起来，这四个字常常会出现，忧悲苦恼。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台湾是很民主自由的国家，可是不要只是等吃等睡，接下来就是等死。所谓讲的等死的三等公民，其实他苦在哪里？写忧悲苦恼，对，担忧很多。第二个，想到今生我就拍米啊！我曾经问过乡下的人，为什么喜欢看8点档？你说师父你不知道？我说对哦，我就不知道，我在请教你，我就故意问他。他说那陆小白啊，那破口大骂，演的是收视率越高，其实那是悲哀，也是悲伤。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快乐的跟悲伤的。但接下来我们讲空性的时候会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下一层才讲啊。我们先讲世俗地，所以你看忧悲热闹，所以经文说死，接下来老死因缘就有忧悲热闹，所以它叫忧悲苦恼。热闹重苦聚集，聚集就好像呢，你看膝盖不好，你就开始要吃钙片，然后你就会发觉人都是很奇怪的哈。年轻呢还上班拼聚，等到得了癌症的时候才开始学什么生机饮食，对不对？所以人真的是贱骨头。写，我之前听一个老和尚讲，我是不是比较不太敢讲这句话？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能，他说人啊，活在这个12因缘，你知道他的结论吗？人就是个贱骨头，明明白白一条路，千千万万不肯修，总是要搞那些爱取有的轮回的幻象。那你说出了家有解决了吗？没有。看爱庙占功德主要信徒，一样是爱取有，你不要以为剃了头就解决的。你若不学佛法，不修四念处，妙清老和尚讲的更白哦。你以为出家就解决吗？要个庙，做庙公要婆。第二个贪徒弟，收干儿子干女儿，所以写佛教徒不要给我拜干爸爸干妈妈干姐姐，这些干呢都是杂染心，你会轮回的。写，我可以接受佛化婚礼，但是我不可以接受去拜干爸爸干妈妈，就是你的染污心嘛。师姐就师姐，师兄就师兄，大家是亲近的连友，不要总觉得我跟你特别有缘，我帮你做干姐干妈，不要来轮回那一套，你一样在做12因缘爱取有。接下来你看呢，要去抓抢功德主，其实这也是爱取有。好，我只能点到为止，我看我这部电影将来会得罪很多人，也很好吧，你听了不高兴，你就要反过来，为什么我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就是你的根没有断，所以出家是很殊胜的。 地藏经讲身虽出家心不入道，那一样呢，你得不到人天的供养，你一样不能得出六道轮回，所以就忧悲苦恼，这个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好，结论请看四十二因缘，看一个框框，前面讲世俗地，接下来他要讲空性缘起。四十二因缘是无有极者，就是说这无名缘行行缘事啊，爱取有，看师父表达。那你问基督教的是谁？上帝创造的。你问一贯道，无极老母安排的。那你问回教徒，师父有几，我在国外留学有很多种不同朋友嘛，你问回教徒，他说是阿拉的旨意。其实啊，他是什么呢？都把爱取有当真实，所以他就有一个创世者，写创世者，因此就有救世主的概念，就有耶稣基督为众生受苦。那请问观世音菩萨不能为众生受苦吗？错，观音菩萨没办法代众生受苦，因为一切按照因缘果报的法则出现的。观音菩萨可以用老师教你，因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因以优婆塞优婆夷身啊，在劝你不要再造恶业啦，不要总是去做赌博啊，不要总是去做妈妈妈赏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啊，洗头会面跟我去庙里拜大悲忏吧，我们去做义工吧，对不对？你现在很苦没关系吧，布施，那你来生就会更好啊。只是观音菩萨他会符合缘起法利益众生，写，所以他讲四十二因缘无有一个极者，极者旁边就是创世者主的概念，自然而极，无有的时候散，自然而散，所以因缘呀，下面因缘合则有，因缘散则灭，或者因缘散则无，这个就是中观。我再背一遍，缘聚则生，下一句怎么念？再一遍，缘聚则生，下一句怎么念？对，斐琳你念对了，你怎么还没信心呢？再一遍，我教了那么认真，缘聚则生，然后呢下一句缘散则灭，对，这就叫缘起性空的法则，连观世音菩萨也没办法改变这个法则。所以观音菩萨只能像父母一样教育你，可是孩子呢，你若不伤害自己，你伤害自己的身体的，你堕落的话，你这边命啊都是孩子自己的。所以以前若不好意思，中国人喜欢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其实啊，过二十岁甚至三十岁，这样三十岁以后，其实你的命运就是自己修的，你不要再怪爸爸妈妈。三十岁以前，二十九岁以前，还是要受父母的恩德，了解吗？那同样出家了，应该是受老师的法乳之恩。刚出家的人一定没什么福报啊，父亲师父照顾你，僧团照顾你，有一天当你长大成为一棵大树的时候，那你更要呢利益千千万万众生的时候，就变一个灯塔。所以经论叫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到这里一段啊，世俗地我全部讲完，掌声鼓励一下。好，接下来再讲一小段啊，一小段预告丙二身心所摄呢，它就是的，看顺的观十二因缘，还有逆的十二因缘。好，我们先看分三，丁一随顺观察。所以可见我们要常常思维佛法，学习佛法，要去观察。哎呀，师父今天讲爱取有，我最近呢，嘿，又常常又跑去 Uniqlo 买东西了。你看，你看，你就是贪得无厌嘛。你明明就有了，你还就是爱取有不断呢、啊。你要诚实面对自己，对不对？不要介意哈，我先讲女生，男生也不要太生气哈。女生就喜欢什么？买包包、买衣服、买小玩具，其实你都在损你的福报嘛，对不对？但是你像师父这样，今天买一个礼物去供养众生，那是菩萨道。我也没有多少钱，我是贫僧。那你说女生有这个习气，男生啊，所以女生的习气是什么？写温柔、细心、慈悲。天下的你看妈妈照顾小孩就知道多少的苦啊都能吃的，所以你用对地方是慈悲心，但很可惜你是选择性的慈悲，就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吃苦，别的孩子你就管不了了，所以你还是有时空局限。那男生呢，男生最大什么？有勇气、有毅力、有责任感。但是男生最难的就是英雄自古难过美人关，其实男人都是色色的， 讲话都喜欢讲色黄色笑话、啊、当兵的男生都是讲这些，现在呢也是，哎呀不要太轻松也讲一点，可见你的心是染污的，好，这一点要谨慎，所以要舍掉恶友，这个很重要。好，接下来看身心，第一随顺观察，第二请看右边科判忧悲苦恼，有没有，就你不管在无名原型行原式，在九十七页第二忧悲苦恼画起来，不管你是在过去式的因、过去式的果、现在式的因、未来式的果，每一个阶段其实你都是忧悲苦恼的嘛。简单的讲都是什么，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心经告诉你什么，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所以先写对治忧悲苦恼最好的方法是心无挂碍，这是从空性的角度。接下来丁三就是你要学习佛法，修我空观跟法空观，证到诸法实相的时候，山河大地啊，打雷啊，闪电啊，暴风雨啊，你都如如不动，那个就是成为声闻成的圣者或是菩萨道的圣人。所以它有分三段，第一看一下随顺观察，第二忧悲苦恼，第三诸法实相，这个叫什么，身心所摄门。好，我们来看经文，好，师父想讲一段，好，讲佛法还是讲个段落，回去想一想。好，看九十六页倒数第三行，菩萨摩诃萨如是于第六地中随顺观十二因缘，从这边随顺观看一下，上次有讲过顺观无名原型行原式，逆观就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反问你，你从哪里断呢？上根的是从念头嘛，中根的是触根受嘛，下根的是从爱取有，慢慢断慢慢断，这叫随顺门，这个叫环灭门，基本上是这个法。所以这张请拍起来，这张图是讲得非常非常好。先看经文，随顺观十二因缘又作是念，他现在开始就修空性了，不如实知，就说不知道学习佛法不如实知啊。其实你现在喜欢的，你结婚的，或是你生的小孩，其实都是如梦如幻的。好，如梦如幻写不如实知诸地的第一义地，第一地画起来，先写一个字，三个字，写肥皂泡。北林先写九十六页最后一行，不如实之诸地第一义地，刮胡写肥皂泡，就是你把它什么东西都当真的。你现在抱孙的、啊、抱孙女啊，你也是觉得每天这是真的，所以阿公阿妈每一天、哦、没有看到孙子跟女儿，他是、其实这个也是执着。你虽然讲说这是爱没有错，其实你就是把当肥皂泡当真的。为什么师父讲肥皂泡很重要哦？因为讲肥皂泡这个观法啊，就是如梦如幻。举个例子看，很多人我看过，你不要这样，你去看骨灰塔，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不要以为都老人了、啊、有些年年念念修修修修到三岁或五岁要上、啊、小学的时候，突然他得了一次发烧啊，他就死掉了。也就是说他只有给你生命的缘就五个了、啊、我不用去讲什么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呢中国人最喜欢编的，他也死了好几个小孩啊。贵为帝王啊，突然夭折，这个都无法控制，其实这是业，对不对？然后再来你把他养大很大很大很大，好，最好的教育，又练钢琴，又上什么班什么班嘛，到了二十岁突然了骑摩托车发生车祸就走了，那你就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你去看骨灰塔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哎，可是师父讲黄泉路上无老少，全部看着我，就哎呀师父你公公哎，是不是我错，第二天就是你了。所以你常常是不能接受的，看师父觉得头脑知道并不代表心脏能接受，头脑跟心脏之间是有距离的，你要去消化，要去学习，生命也是在这里磨练体会，知道了并 不会代表你就接受，谁不知道十一点要睡觉啊，东摸摸西摸摸，对不对？都是夜猫子嘛，对不对？所以佛法它伟大，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假如不知道一切法如 肥皂泡一般啊，你就会抓着它为真实的。再加上有无名复心，就无量劫来烦恼习气，无名复心刮胡写妄想执着与分别，这是出自于华严经，你就会把它当真的，什么都是真的。那一破灭的时候，那就很痛苦。所以为什么学金刚般若波罗蜜，黄老居士也讲，这个就是肥皂泡嘛。啊，肥皂泡一衍生，哎，在座各位有上班的呢，你也有心理准备。后疫情时代哈，今年也很多国家很多的大企业都裁员，你都会觉得哦，不会裁到我，第二明天就要老板说对不起，你被 fire 了，然后你就无法接受了，你就是什么东西都当真实的嘛，你没有忧患意识啊，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看无名业果，好，97页，是名诸行，依诸行有出世，这里的世行就是念头的流动。然后他就再把97页，好，这个王太太下次告诉师父，从97页第二行开始讲，各位回去读。无名缘行行缘事，今天花了我很长时间。他刚开始第二层讲的时候，就要告你观诸谛第一义谛，想就要观如肥皂泡，肥皂泡就是如梦如幻。请问你现在好不容易房贷20年30年，你会关房子如梦如幻吗？不会，只有一种情况会，看我大地震来的时候，一刹那之间房子就毁掉啊，你心都碎了。可是第二天就说，哦，这个真的是不是真实的嘞？我的房子住了20年，我厕所在哪里，我衣服在哪里，可是一个大地震来你看就毁掉了。可是你那个时候还是不能接受，你已经悲伤了，看这部表演你还是不能接受，事实上它就是肥皂泡。所以常常会观肥皂泡的人啊，写是有般若波罗蜜智慧的人，不是消极。第二个无名复心妄想执着与分别，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要改你的习气。好，我要给你看几张幻灯片啊，那个来，师父今天还有准备，看讲完这样的话你更能体会这里。来，前几天我刚好有因缘，我跟昌邑金舍两位到苗栗三德寺去觐见妙见老和尚的弟子叫果化法师。这是妙见老和尚在东南亚在美国东南亚弘法在世，他来过基金会三德寺，就是他，看这就是他在基金会三楼1997年、他在那边讲经开示。很可惜各位那时候不认识他，不过起码他的法宝留下来。结果我去见果化法师的时候，他的弟子每一个人都念600卷大般若经，念了5遍啊，600卷大般若经，来给我算，来，一年365天那2年念一遍嘛，对不对？他念5遍，几年呢？10年，错，他5年就念完了，早上念一次，下午念一次，600卷大般若经，连世风跟秀慧都吓到了。你看看人家是多么用功的，所以人家的道场有福报。接下来看，好，请拍这张《瑜伽师地论》里以涅槃为上首，请拍哈。我时间只有10分钟就下课。学习经论，建立正见。你没有正见，我刚才讲无名，你就是无名嘛。你每天都糊里糊涂过过啊。讲白不要介意，师父现在跟你讲，我想到我的舅舅阿姨啊，你说他一辈子呢也是很善良，好事也没有做啊。其实坏事也没有做，就糊里糊涂像一种动物一样就过日子嘛，猪啊就糊里糊涂过日子啊。他一辈子也没做什么坏事哦，他也没做什么好事啊，他也不会学习佛法。学习经论，建立正见，所以文思修很重要。依正见起，止观正行。好，刚才讲不管你是爱取有，或是无名缘行，或是受跟处，其实关键还是你的念头，所以这就是要止观。近期转凡成圣，这是文思修学习佛法的目标跟常轨，写在瑜伽师地论的修所成地啊。涅槃为上首，文思修修什么？修戒定慧。接下来你看佛法叫无尽藏，这是另外一个人写的。佛法有浩瀚无染，你也我刚才讲嘛，你从小朋友开始出生就开始给他喝牛奶，那你为什么每天要吃早餐中餐晚餐呢？因为长你的肌肉嘛， 就算你很努力的维护，你看你晚年都会有钙质啊，骨骼疏松症啊，你还会有看护啊，看师傅表演，我很擅长表演的，因为我是老师，我现在还可以提，我还没拿一个水桶给你，我说七十跟七十五岁我就提不动了，那说怎么办？要靠年轻人啊，靠佣人啊，你已经七十五岁提不动水桶了，你若提的话搞不好就摔倒了，然后呢骨头就断了嘛。那人为什么要进养老看护呢？等吃等睡等死，写忧悲苦恼，不学佛就是这样。那你爸爸妈妈呢？发愿拜观世音菩萨，拜地藏王菩萨，拜八大菩萨，拜阿弥陀佛，他自然就会放光让他学佛，这是不可思议的。我度我妈妈度了20年啊，她最后才入佛教徒。20年是很长啊，在佛菩萨眼睛呢，20年不到一秒钟而已。可是你若不发愿，我们上一经是有学生是听我的话，有些人也是很拗的哦。到现在每次讲到度家人，他就这样眼睛闭下来，啊，眼观鼻，鼻观心，假装修得很好，其实咻给他是不听的。选择性接受。无尽藏，你今生不学来生还是不会，所以各位能够听到华严经，也就是过去世你也修过，跟金刚经一样，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得众善根，你才会听到金刚般若波罗蜜。同样修华严十地也是这样。那问题是你为什么都还在这里呢？答案是止观很差，写止就是你心散乱，观就是你把一切东西都当真的，写这是两个师父的心得。你要读了很多很多经论，你才会听懂我讲的这两句话。一心散乱，忙忙忙忙，在家出家都很忙，永远心很散乱，连晚上做梦的时候都糊涂颠倒的，连梦中自己也是控制了不了的念头。第二个什么？把眼睛一打开就是浅浅浅，对不对？就是什么东西呢？哎，都是真实的，所以你就会有爱取有，爱取有，爱取有，爱取有，爱取有。所以有时候去朝圣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孤儿多可怜，你看到人家寺庙的僧尼阿尼物质比我们台湾都好少，可是他们比我们快乐。我们呢，一个包包不够，两个包包，三个包包，对不对？一双鞋不够，两双鞋，三双鞋，太好命了，因为你一辈子都在抓那些永远都带不走的福报而已。你也不修戒定慧，你就糊里糊涂的空过一生了。还没有，再来，请看。不啊，字比较小，师父念，出自于《别意杂含经》，不放逸最甚，放逸多积贤，今世不放逸，后世得大利。现利他利势利，解之恶俱利。世名为剑夫，剑夫就是勇健的大丈夫，明哲之所行。换句话说什么？你应该让自己身心不放逸。人的时间精神宝贵，好，所以第二个请写。我刚刚说你一心散乱，二你就是把所有东西当真的，请写好不好？慢慢体会。那现在对各位50岁以后呢，最大的福报是什么？写健康、时间与体力。不是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存款，我没有说它不重要，健康、时间跟体力。若你常常造伤害自己健康的因，比如说吃的油炸很辣，或是晚睡熬夜，那当然你就伤身嘛，伤身生病就有病，就要看医生，医生就要花钱。时间跟体力，每个人都是24小时，你怎么规划？答案不要放。所以你看过很多法师，有人告诉你要布施啊，布施啊，今生来生的福报。那六度波罗蜜当然是很多道场都劝你布施，但是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第二，有些呢法师都告诉你持戒很重要，持戒很重要，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持戒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难的是哪？第三个写，娑婆世界最殊胜的是忍辱的功德，我们叫堪忍世界。那你遇到新弘师就会告诉你精进精进再精进。对，我真的是精进的人，因为你不精进就不会学布施啊，你不精进你就不会持戒嘛，你不精进你就不会花时间做功课啊，你宁愿去追剧逛街啊，然后等到快累的时候呢，哦妈你别没哄哄哄哄哄哄那个108点应付完你就睡觉了， 其实你根本没有在修嘛。你不精进的话，你就不会拿出时间来八点档去念般若经嘛，对不对？你说不精进的话，你就不会拿时间来去止观跟打坐嘛，对不对？为什么？就是你善根福的因缘不够吧。所以不放逸是很重要哈，反过来精进。好，接下来看别意杂汉经里面，甚则多怨疾，富则恼不眠，无甚富者即灭安睡眠。就说有些人还好胜心很强，今天发了楞严经堕地狱的十种因，回去看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慢疑，有一个呢就是好斗心很强，好斗心的人就会结很多怨仇，赢了他很高兴，很炫耀，很臭屁。富的时候呢，他晚上呢衰老的睡多，反复不安眠。佛法教你的话，看师父的标题，胜负的对立心就等于落入在二元对立的概念里。所以你睡觉的时候翻过来翻不去，翻过来不敢说更年期，其实什么？其实这个偈颂里面是告诉你，你胜负的恶胜心啊翻来翻去。可是假如你超越第三句话，若无胜负者，就是你能够了悟般若波罗蜜，不争也不抢不夺，你胜负的心，看看师父表演，慢慢慢的越来越大，变平等心的时候，晚上呢啊，平时不做亏心事，下句怎么接？对，半夜敲门心不惊，或半夜不怕鬼敲门。你平常心坦荡荡的人，你看中国人他睡觉的时候都很安稳啊。那我们现在呢，胜负心多么的强，看传播媒体公司行号斗争争业绩，对不对？再像呢后疫情时代啊，身心啊生理中打，晚上呢都是翻来翻去的，对不对？所以你更应该学佛法，更应该学止观。好，接下来一起念，一起念，这个字比较大，十善业道经，一起念。诸法即起，毕竟无主，无我我所，虽各随业，所现不同，而实于中无有作者，故一切法皆不思议，自性如幻。请画最后一句。好，下一个阶段我讲无明原形，会再讲一遍，但是会观什么？如梦如幻。这个就是第六地菩萨修的。我再比一句，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好，其实我们凡夫都听过无明原形形而形式，那为什么六地菩萨呢？六地菩萨是修第二个阶段，一切法不可思议，自性如幻。这个幻灯片我会保留到下一次啊。接下来还看观普贤行法经说，观心无心，心从哪里？颠倒想起，仅且妄想执着与分别。你每天就是呢妄想执着与分别，所以心经叫你心无挂碍。好，一起念，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怎么念？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好，反过来看，林师姐，常常挂碍的人呢，就常常有恐怖。你看，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嘛。你常常挂碍，就有恐怖嘛。接下来呢，都是胡思乱想，远离涅槃呐。所以真正的烦恼在哪里？写胡思乱想。所以你要学佛法调伏自己的心，你懂妄想执着与分别，其实你每天还是在胡思乱想，就像刚才胜负心一样，动个念头，我要吃好的还是吃不好的，我要吃辣还是不辣，你看你永远都是二元对立。斐林，这个就是你为什么从立国讲堂一听听听到现在，你觉得空性很深，知道吗？这就是因为呢，它跟你轮回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习惯于好坏，快乐不快乐，都是对，知道吗？喜欢的就非常喜欢，爱取有；不喜欢的呢，我们还有嗔恨哦，报复哦，排斥啊，好，我们还搞一些游戏哦，对不对？小团体呀，答案看，答案是什么？从颠倒想起，如是想心。哈，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啊，你们拜过忏的呢，就是事忏跟理忏，这个是叫实相忏。如是观想，妄想其实如空中的风，无所依止。各位看，空中的风，如是法相不生不灭，怎么会有罪呢？怎么有福的？ 我的心本来空的，罪也是了不可得，一切法如梦如幻，无住无坏，这叫实相忏悔。老实讲，这个很深，一般人是做不到的，起码要出果须陀洹跟出地菩萨才会做到实相忏。就算你现在去拜大悲忏、梁广宝忏、也有段经文，但是嘴巴念念的，一坐下来呢，还是哎呀，这个身体好皮哦，看时间，奇怪，怎么还不结束？今天是要吃饭还是吃面呢？相当是好像那个东西不错、你看我们通通的念头都是在二元对立里，这也就是佛法很难修持的这个地方。因此为什么讲完世俗地的这个四地十二因缘以后，第二遍他会再回来讲一遍，就开始加空观的无明原形，行也了不可得。好，看你的表，第三个是什么啊？世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啊，名色了不可得，六入了不可得，触跟受，触也是暂时虚妄，受也是暂时虚妄，所以般若波罗蜜就会从这个角度解释，这样了解吗？啊，这也是佛法伟大的地方。唯识当然就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所以看一下伟大的玄奘大师，看一下啊，我现在考你一张啊，大家知道玄奘大师，先拍下一张，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戴骷髅头啊？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回去想一想，讲错也没有关系。你看玄奘大师去为师的，注意看他头上为什么挂骷髅头啊？啊，一般讲香道的，日本香道，黄师兄是不是也有研究？第一个讲中国的香就是这个香炉，你知道？你看它有浮尘，浮尘是什么？是驱蚊虫的。左边他是拿这个经书，好，你看这还是画得很好。玄奘大师背的经书，你看以前的出家人穿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现在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所谓的少林寺武功，其实穿的衣服就是这个。我们现在也是，但师父是呢把绑腿拿掉了，把它变成了松紧带，因为绑得很痛。你看以前的出家人是穿这个，你看他下雨呢，但是大家没有注意看为什么他戴骷髅头呢？回去想啊，暂时不可以 Google 的也不一定是对。回去想为什么玄奘大师于切行巴要戴骷髅头呢？骷髅头在印度文化代表什么？回去查，回去想，你可以读书好了，让你 Google 一下了，你 Google 反正也不一定是对的，总比你不做哈。好，接下来请拍。这个就是用空性角的瑜伽师地论。好，我先念一遍，这是师父讲完四地十二因缘的最后一张表，就是这一张。好，它是圣意无我观，唯十二有之运处界流转，审思此一切众生不可得，于内及于外是一切皆空，其能修空者异常无所有，我定非有，由颠倒妄计。颠倒妄计画起来就是妄想执着与分别，有情我皆无，唯有因法有。所以因缘果报的缘起法是真实显现的。你看瑜伽师地论，那各位会觉得这一段很难，是为什么呢？因为玄奘大师翻的跟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是不一样的。好，中国上次有讲过五大译经师，第一个是什么？鸠摩罗什大师，第二个是真谛三藏翻摄大乘论，第三个玄奘大师，第四个上次师父太急忘了不空三藏，第四个是意境三藏。我有准备哦，这是最后一个。好，给你看一张图。好，上次讲伟大的上师，所以你以为西藏呢大手印大圆满修的什么？就是华严经啊，平等心平等法，对不对？最后因于显空平等性中住，你读金刚经嘛，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好，接下来看啊，没关系，这是补充意境三藏。现在我们大家都有药师经啊，还有一部经叫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现在大家道场念的药师经都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很好。但是师父现在这就是药师七佛，看七个佛，一尊佛变七个。我真的去查的，答案出自于哪里？请拍，是唐朝意境三藏，又称为七佛药师经，各位有空去读。西藏就是按照这个版本翻译的， 中国玄奘大师翻译的很好，很多道场包括立国讲堂也有药师法会，当然很好，但他读的是玄奘大师版。其实各位应该还要去读一个意境三藏，出在大正藏。所以你可以看到西藏的唐卡里面呢，药师佛东方是深蓝色，再看一遍，东方太阳一升起之前，你去爬山的人知道太阳还没有出来的，你看一下嘛，鱼肚白，再看一下，其实之前是浅蓝色的。所以藏传佛教观想啊，药师佛是淡深蓝色。你看怎么知道？第一个他拿药草，第二个他这有钵，钵里面是有药。后来日本演变了呢，没有画药草的会要拿一个罐，叫药师罐或是药师瓶啊，看起来像地藏菩萨，其实不是啊。接下来好，这个你看这张就更清楚啊，药师七佛啊，叫七佛药师经，是简单称的意境三藏，师父读过，非常好。藏传佛教呢，就跟这个版本是一模一样。西边看阿弥陀如来，看藏传佛教叫极乐天法，这个师父修过。中间阿弥陀佛红色，注意看，他不是拿莲花，是拿钵，上面有长寿宝瓶。西藏的观音跟世智跟我们刚好颠倒，注意听，阿弥陀如来的右手边是白色的大悲观音菩萨，拿着乌巴拉花。阿弥陀佛的左手边是大势至菩萨，叫金刚手菩萨，所以刚好跟我们的现在大宝法文化的西方三圣是颠倒的。所以打开心吧，去学习，看西藏的阿弥陀如来是拿钵的，上面有长寿甘露，这个叫化身佛。佛里面有分法报化三身，下面你还看到西藏的阿弥陀佛是报身佛，叫长寿佛。比佛光明无量，叫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其实是化身佛。看西藏的阿弥陀佛红色，西藏有叫长寿佛，也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可是他是报身佛，其实出自于极乐净土阿弥陀佛仪轨，师父通通都修过。所以他开心吧，跟你原来想的是不太一样的。好，今天上课上到这里。